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在慕道班当中要来特别来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信仰当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做认识罪啊。这个罪，认识这个罪呢，这个概念呢，在很多的宗教当中都有一些提到哈。那么，因为我们人从出生下来以后呢，对这个品性啊、道德的要求当中，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它，所以在我们所谓的中华文化里面有一个叫做伦理哈，所以我们会读到孔子里面相关的一些思想，尤其在孔孟思想里面，这个儒家的精神里面都有谈到我们啊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所以古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想说，读圣贤书啊所写何事，他最主要目的呢，就是要谈到有关你做人的部分。那里面有一句话呢，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修身个人开始做起，因为我们个人能够好好做修身，在整个道德的规范当中能够符合我们所谓的良知，我们人的人性啊，所以在伦理跟道德当中能符合啊一定的标准，所以我们都会从儒家的这个教化的过程当中来做到这个啊一个道德性的要求，我们称之为修身。然后呢，再讲到家教，所以修身，然后呢齐家，接下来再讲到治国，再平天下。所以有人就对这样的一个过程，把它称之为内圣跟外王。内圣就是我们个人，从我个人做好，从我个人，从我的家，然后扩及到整个这个大环境。所以我们就称为内圣的工作，外王就是以这样来传达所谓的礼仪之邦，让这个社会里面都有一个正确的伦理跟道德。那从这个伦理道德当中，我们就知道人人都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面就有两派的学说，有两派的观点在做一些所谓的辩论，一个就是孟子里面所讲的性善说，也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所以认为我们人都是有一颗良心嘛，所以无论怎么凶残的一个所谓的死刑犯，他曾经的内心里面还是有一丝丝的良心嘛，好比说他很孝敬父母，他很爱他的太太，他很疼惜他的孩子，朋友之间非常讲究义气，两肋插刀在所不惜，所以就整个所谓的义或是等于道德来讲，虽然他是一个杀人不赦非常凶残的人，可是在某个角度来讲他也有善在里面嘛，所以我们称之为性善说，也就是孟子的说法。可是另外一个人认为不可能的啦，不可能，那个小孩子呢，从小呢就做了一些不符合我们一般正常的观念，好比我们家的小朋友随便到人家的家里面想要的玩具拿了就走了，怎么可以拿人家的东西，那哪叫偷欸，有时候呢为了玩具在那边抢来抢去，抢别人家的玩具，那个强盗欸，可是在孩子的世界里面他不认为这是什么，这是我的啊，可是我们已经了解了是非观念很清楚啊，这是不对的，虽然这个孩子不知道他是不对的，可是的行为事实上是恶的，所以在荀子的说法里面人是性恶说，所以呢无论在整个这个所谓的人本主义里面来讲，人呢不是完全的，是有罪的，所以呢儒家精神就讲到用儒家的来教化，用我们所谓的四书五经等等这些呢来教化一个人，让这个教化的过程成为一个礼仪之邦，不会像说以前的这个原始人拿着刀就来出草把人的头砍下来，不会，因为能够接受一定文明的教育，这是儒家的精神。后来呢在这个精神当中就慢慢延伸到另外一个层次呢，是什么呢？宗教的层次。那么这个宗教的层次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来讲，一般来讲是什么呢？就是佛教的思想。佛教呢认为我们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一个叫罪，我们称之为罪孽，但是也称之为叫罪障，障就是障碍的障，我们人都有一个罪孽，我们人都是个罪障的， 因此我们有这个罪，那怎么办呢？当然在整个佛教的思想里面又把它引进了一个观念，叫做轮回的观念。所以如果说我们人的罪障，我们人的罪孽，如果我们没有做功德铺桥造路，甚至做一些积阴德的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不能把这个所谓的善的部分把它做出来，把这个恶的部分尽量把它压抑。如果我在宗教的行为没办法做到这个样子，那么在你下一次的人生，也就是轮回的下一世的过程当中，你的轮回呢就会沦为什么恶的三道，就成为什么，成为什么畜生道啦、啊、等等这些。所以呢，他认为你前生就是有这个罪，来到这个世界要做牛做马，然后呢要积阴德等等，希望你的来世能够在轮回的过程当中能够摆脱所谓的罪，或是这个罪孽这个罪障，让你能够进入到一个佛的世界，成为佛陀等等这种概念出现。所以呢，无论是人的角度、宗教的角度，我们一般来讲都认为我们人是有罪的。那么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到底人有没有罪？事实上是有的，而且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人是有罪的。只不过这个罪的部分呢，它牵扯到两个很重要的层面，一个是人与神关系的叫做罪，另外一个是我个人，然后以个人为基本单位所延伸出来的一个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在我们圣经里面对一个罪的一个认知里面，就分成人的与神的部分。那这个人与神的部分呢，如果把它放在整个刚刚所讲的儒家的精神，或是在禅学里面的佛教的思想里面来讲，是不一样的。不是因为我们人的行为就能够做得很好，就我们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是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用台湾话来讲说啊，牛就是牛嘛，吼，看去北京嘛是牛嘛，吼，啊，咱今晚要讲的啊，牛就是牛嘛，看去遐总统府邸嘛是牛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改不了啦。圣经里面说哈，动物的皮啊，黑都是黑了，白就是白，但怎么改也改不了。人的劣根性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劣根性怎么来的？是用人的行为就可以克服吗？用宗教的力量就可以因的功德、因的善行就可以弥补吗？就这样在轮回当中，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讲白点，类似以前天主教的赎罪券的方式，就能够赎你的罪吗？所以，我们今天认识罪，我们就从神的话语，神对罪的一个说法，让我们了解一些。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从圣经当中来看看这个罪的部分呢，事实上是人人都有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啊。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它很清楚的来讲到我们人都有罪的部分。好，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的第九节，罗马书第三章的第九节，我们从第九节来看，罗马书三章的九节，这却怎样啊？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这是当时的一个传道人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呢，对我们所谓的人，而这个人的人性，他做了一番的比较。但是他的比较呢，就是以当时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主流的文化或主流的宗教来做的比较。第一个，他说以犹太人来讲，犹太人固然有神给他的摩西的律法，然后呢有给神给他们摩西律法里面的一个敬拜的献祭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在犹太人的信仰世界里面每天都要献祭的，所以 这个啊太阳下山之后，他们就要献祭，我们称为晚上的开始。可是就犹太人来讲，来角度来讲，是一天计算的开始。所以呢，他们一天当中从下午的晚祭开始，到隔天早上的早祭，就是一天。所以在一天当中，他们就要献祭呢。那献祭的意义是什么？我人是有罪的，我人是有很多的缺欠的，所以我在神的面前不能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今天天天的来省察，来悔改。所以我借了这个献祭当中这个祭物，无论是牛，无论是羊，或者无论是那个雏鸽等等，我就借着他的生命来代替我的生命，也就是用我该死的这个罪呢，由这个祭物来承担了，这叫献祭。所以献祭的本身就是以动物来承担我罪的责任，来为我承担之后为我死。所以他们必须要天天如此，在每周第七天，就是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要特定在安息日的敬拜里面，要再一次的来做很慎重的，而且很深沉的一个悔改的一个献祭。那这个献祭后来就称为敬拜。接下来每个月的第一天，圣经叫做月朔，就初一。每个月的第一天啊，从第一天开始，在那第一天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为我的灵性来做悔改，来献祭，让我更新能够归向神。所以每个月的第一次还要啊，第一天就要献祭。那么甚至特定的一个节期，而每个节期有它特定的意义跟信仰的教导的方向。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又要加倍的、加重的来做一个献祭，所以他们是以一个献祭为主的一个信仰的团体，而献祭的本身就是要悔改、要赎罪、要更新，所以天天的、每周的、每月都是这样做。但是在这样的氛围底下，这些的犹太人整个心性的表现，真的比其他的人还好吗？他天天的献祭耶，天天的用祭物来赎罪耶，所以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吧，应该是一个良善的吧。可是他们行为不因为这样代表比别人更优越。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曾经讲了这么一个对比，我们请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二十二节，罗马书第二章的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说，你指着律法夸口，你指着律法夸口，但是呢，自己倒是犯了律法来沾入神吗？这是对于当时的这个犹太人非常深的、很严重的一个责备。也就是说呢，犹太人一定会向外邦人说，你看我们能够亲自领受从神而来的这本圣经、这本律法，也就是说我们有神的标准，我们有普世的而是绝对的属于神的标准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所以我们是按照神的标准来行事为人的。所以我们知道好像一本书一样，我的书比较好，你的书比较差一点。我的书呢，可能是一些如果用以前来讲，我的书呢是国立编译馆编的，那你的书呢是那个翰林的，是那时候武兰的，是叫武兰吗？
康轩。
康轩的。那用这个比较来讲，我们是国立编译馆编的，我们有权威，我们有深度，我们有内涵的。所以犹太人认为我们这个所谓的律法，它就是一个标准，它是圣洁、是良善的，远超过以前。用以前来讲，有一个叫做属于加勒底文化的，也就是巴比伦文化的汉摩拉比法典，我们的律法已经比当时最前卫、最文明的汉摩拉比更什么？更严谨，而且更良善、更圣洁。所以在伦理道德，或是对人与神之间、天地之间的一个敬拜，我们这本律法是最完善的。所以他们很夸口啊，而且他们有一个献祭礼仪，让自己处于一个叫更新的、不断进步的一个敬拜的阶段，所以他们也夸口了。好了，可是虽然他们指着这部律法在夸口的时候，可是呢，在每一次敬拜之后，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他们的行为是什么？他们的行为倒是颠覆了这部律法，侮辱神。也就是说，你这个道德不是讲得很好吗？你们这本圣经不是讲得很好吗？那好在哪里？你们还是很差的嘛。所以这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说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二章啊，罗马书第二章，第二章的这个21节，他说：“你既然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说人啊、你讲说人不可偷窃，那自己呢还是偷窃？你说人不可奸淫呢，可是你自己还奸淫呢？你看，说了一套，做了一套，夸口摩西律法的高尚跟尊贵、圣洁跟荣耀，可是世上的行为是什么？比外邦人都不如嘛。”所以后来呢，保罗是说，神的名啊，在外邦人啊，因为你们呢受了亵渎了。所以以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角度来讲，虽然有好的律法在前面，但是你能够做到这样的标准吗？律法如果是100，你们能符合100吗？充其量是 59.9 而已啊，有什么好夸口的？所以用这个保罗的角度来讲，反而这本圣经显出犹太人的罪恶出来，好，这是我们从罗马书的第三章用这个例子来证明，犹太人，你不要以律法夸口，你们行为在律法下还是有罪的。用这样来证明，犹太人，你是有罪的，你不要夸口什么。那另外呢，就用当时的所谓的希利尼人，希利尼人是什么意思？有的圣经的翻译，他把它翻成为希腊人。那希腊人他属于说民族性的啊，希腊人民族嘛啊。那么有的呢是地理性的啊，地理性的啊，这个地方是希腊的地区，希腊人啊。那有的是用一个民族性，他是希腊人。但无论是以民族性的或者地理性的，有的翻译就把它称为希腊人。可是在我们和合本的圣经，它翻译的词呢内涵就不一样的。这里所讲的希利尼人，就是他们是受到当时希腊文化所教养出来的。那在当时的希腊文化是什么文化呢？就是哲学文化。所以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就会读到希腊的三哲人，而希腊的一个所谓文化或者哲学的发源地是在雅典。所以雅典呢是一个倡导这个所谓哲学的地方，所以在亚历巴谷这么一个广场带有所谓的一个辩论或者审判的一个地区呢，就开始谈论人生的一些论调，就散发出他们不同的人生的主张或是哲学的看法。所以呢，哲学呢在当时是希腊文化的一个象征，所以凡是受过希腊文化这种最有水平的文明的教育的人，后来就称之为希利尼人。我们可以用现在的词来讲，他有比较有文化啦，他比较有水准啦，他是个知识分子。如果在大陆的时候呢，凡是没有读书的人，他会讲一句话啊，没有文化，我们都没有文化。有读过书的人就是我们有文化的人。那个时候呢，凡是接受希腊文化教育的人，他称为化内人，就是有文化的，否则的话你就是化外人。好了，那现在呢，保罗就用这个你曾经接受到当时希腊文明熏陶，理解所谓人生哲学的这一群人呢，你的人生应该是充满的真善美吧，但是你的人生当中真的没有罪吗？你光有理论，光有标准，但是还是做不好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二章，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二章呢，我们请看一下这个13节，罗马书第二章的13节就开始来比较当时受到希腊文化熏陶的希利尼人，他们固然对人生有一定的伦理的观念啊，但是有这个观念真的做得很好吗？满口仁义道德就真的是蛮有道德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3节啊，原来在神的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义，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就是指的受到希腊文化所影响的希利尼人，他们虽然没有摩西的律法来影响了他们，但是他们顺着本性，这个本性是我们人的良知啊，我们人的良知，我们人的本能，在这种本性当中，我们还是行出律法的要求嘛。也就是说，有一本文字的律法，还有一本没有文字的律法，也就是一个成文的律法，跟一个不成文的律法。那犹太人呢，是按照成文的律法来遵循；一般的外邦人、希利尼人是按照没有文字的这个律法来遵循律法的标准。也就是说，虽然没有这本书，可是我的良心就是这本书啊，所以我做事是做人啊，我没有违背良心啊。所以我们经常说啊，我做事从来不违背良心，我是本着我良心做事的。所以有些人说啊，我们虽然没有什么读书啦，我没有饱读诗书啊，可是我都凭良心来做事情的。所以呢，保罗就说了，尽管你没有摩西律法，你是本着人的良知良心去做的，但是你的良心去做的时候呢，你就做得很好吗？难道你没有被这个所谓的良心所苛责吗？所以我们经常会有良心的苛责嘛，啊，对不对？我们没有做坏事，如果你做坏事你就开始怕了，对不对？你做错事你很怕被人家发现，你做错事很怕，所以通缉犯最怕什么你们知道吗？很怕警察。所以通缉犯呢，骑摩托车骑奏捷的心虚，因为他是通缉犯，很怕警察哔哔哔下来，本来是要看看你有没有超速，本来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酗酒，可是你心虚了，那就掉头就走了。那警察一看，你奇怪了，你怎么掉头就走？就追啊，一追发现哇，通缉犯。所以呢，这就是告诉我们，人人的确是有罪的。所以不是因为我有良知，我就不会犯罪，我还是有犯罪的。所以呢，在保罗的这个勉励当中呢，告诉我们，无论你是站在宗教的取向，或站在哲学的取向，人人都是有罪的。后来呢，就干脆呢，就用神的话来做结论。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一章啊，第二章。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二章呢，就用圣经的话来做结论。我们看第二罗马书第三章啊，第三章的第十节啊，罗马书啊，第三章的第十节，第三章的第十节，他说呢。就如经上所记，这个经上所记就是诗篇的十四篇，诗篇的五十三篇，就用神的话，用诗篇里面的十四篇、五十三篇里面的内容来说一句现实的，就是人人有罪。我们看一下，就如经上所记呢，没有一人啊，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后来呢，用一个结论他这样说，说什么？我们看二十节，所以呢，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这个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也就是标准在前面，你对照这个标准之后呢，你只能黯然失色说啊，我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良心有亏啊，道德有缺陷，我们人就是这样来的。而这样的一个概念就会告诉我们，人人有罪啊。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来想想看，你有没有罪？有没有罪？你就想了，哦，那这样我们人都有罪了。昨天我还讲错话，昨天我还骂了人，昨天我又做了一个有点违背良心的事情，昨天我偷吃了一口，昨天我偷拿了一点东西，昨天我讲错了话，这就是在标准当中发现我做不到，这个相对出来就是人的软弱，这就是个罪耶。那既然有罪怎么办呢？所以不是用我的这个行善就能够把罪呢压抑出，压抑行善呢就能够做很好，行善可以做，但是不代表你行善的同时你恶的部分就消失了，我还是有恶啊。那么既然如此呢，人人都是有罪的， 所以圣经用一个前提来告诉我们，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的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就讲到这个罪啊，罪，罪的源头，第一个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呢，又要拉回神的创造了。神的创造的时候呢，人是无罪的，人有神的形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里面的第一章，特别来讲到神对人的创造。那时候人拥有从神而来的形象。好，我们请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的二十六节，创世纪第一章的二十六节，神说啊，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呢管理海里面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乃是照着神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这里讲了一句话，神是照着谁的形象？请问照着谁的形象？自己。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男造女。用一个大前提来讲，按照神的形象来造人。但是人的里面呢，就分了男人女人，所以无论是男人无论是女人，通通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男人女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那形象是什么？形象就是我们用一个一般来讲，形象就是非常美好的一面嘛。我们最近有一个选举，对不对？那选举里面有一个名词叫什么？人设，有没有？人设，一个人在一个色，有没有经常用的一个符号，用的一个图像，用的一个形象，他们称之为人像。用这种人设来散发出你独特的、你很超越的这种形象出现，所以让人家觉得，哎，这个候选人在他的人设的设计当中，给人家觉得他的形象很好，这样了解吗？所以形象是散发他是独特的气质，而这个气质是什么？圣洁的，圣洁的气质。所以呢，神呢就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圣洁来创造了一个圣洁的人。所以神的圣洁在他的创造当中，人也是圣洁的，只不过有一个差距是什么？神是绝对的圣洁，人是相对的圣洁。但是这个圣洁在那个时候有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荣耀，所以他形象很好啊，圣洁是没问题的。所以神的创造是这个样子的，是一个无罪的。因此呢，能够在伊甸园当中跟这位圣洁的神能够在一个非常亲密的、非常融合的环境当中来见面，所以伊甸园当中人过得非常有尊严的，而且充满了自主的方式来管理伊甸园的一切。而在跟神的关系当中是合一的，是亲密的，所以呢，随时都可以跟神一样啊，坦然的来面对。尽管那个时候呢是赤身肉体，没有丝毫的所谓的罪恶感、羞耻感出现，就算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先生两个都没有穿衣服，大家都是充满了一个良善的圣洁的概念，所以没有什么好丢脸的。但是当人类犯罪，什么叫犯罪呢？就是神说你不能吃哦，吃必定死。这个死的概念就是跟神的关系，也就是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哦，你吃就死。那这个死是什么？就是你跟我的关系，跟我生命的关系就断绝了哦。因为你吃了以后呢，这个恶就在你里面哦。当恶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已经不是百分之百的善哦，也就是你本来是一百分的善，但是吃了以后呢，你是九十九分的善，但是你有一分的恶。当你有一分的恶，你就跟我们讲白点的属性就不一样了，你就污秽了，你就污点了。不然不论是大污点小污点就是污点嘛。抱歉，在我的圣洁里面是百分之百的亮，百分之百的光，所以你不能跟我在一起了。 所以如果你吃了以后，恶罪里面呢，你就必定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关系就这样断绝哦，你就不能再伊甸园，你就必定死哦。但是后来人吃了以后呢，就肉体的生命来讲，有没有死？没有死，还是活着啊，还是会跟太太讲话，跟先生讲话，还是会跟神讲话的。所以在整个肉体的生命的基本的一些特征当中是没有做任何改变，但是跟神的关系就改变了。神说抱歉，你不能再伊甸园了，就被赶出去了。这赶出去呢，就有神的这个使者看着，他就进不来，也就是说你完全断绝了。这就是什么？因为一个人亚当，所以呢罪就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了。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再看来看这个圣经。我们请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的刚刚所讲的第三章的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五章，罗马书的第五章的第12节。5章12节。这就如啊，如什么呢？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一个人是谁？就是亚当嘛。这亚当的意思是什么？亚当是个名字，但是他也是一个希伯来人，犹太人的母语。那母语呢，亚当就是个音啊。但是音呢，音的叫亚当，那我们中文是根据这个音把它写成中文的，所以叫音译法。如果用亚当，亚当这个词就接近了这个他们的发音，所以希伯来文的发音就是亚当，亚当。我们根据这个把它翻成中文，所以有时候我们这地名对不对？桃园，桃园，桃园，这是这个叫音译法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路上或是哪个地方，我们那个都有一个啊，写一个中文台北对不对？那下面写个英文，那无论是用通用拼音或是汉语拼音，总是拼起来嘛。但是拼音起来就是念出好我们的中文的一个样子嘛，这个叫音译法。但是它的意思是什么？希伯来人的亚当，亚当，在我们中文是写亚当，亚当。但是它的意思是什么？人啊。所以亚当的意思就是人。所以从一个人，从这个亚当之后呢，罪就进入了世界。那么既然呢，罪进入世界，那么死呢，这个死就是与神的生命的关系的结束，又是因为这个罪而来的。于是呢，这个死呢，就是与神关系的结束，这个关系呢就临到了世人，所以人人就犯了罪。所以这个罪呢，这个部分是指的什么？是指的人与神关系的断绝。与神关系的断绝，就神来看，这就死的。死的是什么？没了。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来讲，这是第一次的死，是指着我们人与神的关系，我们称之为灵命的死。所以今天因为这个罪的缘故呢，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断绝的。所以以前呢，如果在骂人的话啊，自从今天开始啊，自从今天开始我们关系就断了吧，我们会后面都会加一句话啊，缠不高啊，罪不饶，井水不犯河水，有没有？是因为这个罪的缘故，所以我们就不相往来了嘛。因为罪的缘故呢，我们跟神就不相往来了嘛。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关系的结束，就属于死的这个意味，死的状态，这第一次的死，灵命的死。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就说，世人众人都犯了罪，世人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我们与神的关系因着这个罪的缘故呢，抱歉，我们就不在神的里面，我们就神的外面，我们就在咒诅刑罚的世界当中，我们就被这个魔鬼所辖制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那这样的话，我们讲到认识罪，这个罪呢是指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后来我们对这个罪呢有一个新的名词出现，叫什么？叫做原罪，称之为原罪，原来的原啊，原罪。那这个原来的原的原罪呢，是指的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如果没有神亲自为我们来做一个处理的话，请问我们能够打破这个关系跟神和好吗？ 是我们人得罪神的呢，是我们人破坏这个关系呢。所以如果不是神的赦免，我们人用什么方法也不能够满足神的一个要求啊。所以如果没有借着神他成为人的样子来担待这个罪的刑罚，我们是无法与神合一的，我们无法连接在神的里面的。所以必须相信耶稣，接受他罪的一个救恩，因着耶稣的死为我们承担这个罪的责任。那因为耶稣承担了，那承担之后他又从死里复活之后，这个死就是承担，但活过来就带领我们走在这一条信仰的道路，这个义的道路，神的道路。所以我们才能够说因信而来称义啊，走在这义的路上来追求这个圣洁的道路。所以如果没有这份的救恩，没有耶稣基督，那么很抱歉，我们人是无法打开人与神之间那种鸿沟的。为什么？因为死的关系是必须借由神的生命来做处理的，否则的话我们是犯罪的一方啊，我们哪有能力来赦免自己，我们哪有能力来打通与神的关系，我们是得罪神的，那神用他的方法来赦免我们。好，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的第三章的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呢却蒙神的恩典，在基督耶稣的救赎里面，我们就能够白白的称义。所以呢，神就特别设立耶稣来做一个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呢，也借着我们人的信要来显明神的义。显明呢是义是什么？来彰显神救我们人达到义标准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跟过程。所以呢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神借由他的生命来到世界，也就成为肉身的耶稣，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血，我们人是无力打通这样的一个阻隔。所以人是有罪的，在神的关系来讲是原罪，要把这个原罪打消打破，回到神的里面，必须借着这样的方法。这样了解吗？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我们首先的是要跟神的关系要能够和好啊。如果跟神的关系不和好，那抱歉，这道墙我们永远是翻越不过去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啊，这个以弗所书，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章的13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十三节，二章的十三节啊，十三节，他说：“你们从前呢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呢得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来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一个条规啊规条，为要借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了一个新人，如此的成就了和睦。既然十字架上灭了这个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与神和好了。这里面所讲两下是什么？就是人与神，人与神就称为两下。而这两下关系本来是断的，是死的，所以我们人是毫无指望的，是一个局外人的。但是今天借由耶稣，让我们这个神与人之间和好了，和睦了，成为一体了。这样了解吗？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罪，而这个罪呢是人与神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认识了天上的神，我们要与这个天上的神的关系和好，就是要认识这个罪啊，借着耶稣才能把这罪呢彻底的完全的打破，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与神亲近啊。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我们认识罪，先讲的这个叫做原罪。那么接下来呢，因为我们 有了这个与神关系的这个破灭，就是罪的介入，也就是恶的介入之后呢，恶就在我们里面了。那恶呢，就世世代代这种传承下去。尽管我们很多的时候呢，都不知道，可是圣经里面呢，他也来告诉我们，我们远远是有这个罪的。从我们在母胎出生的时候呢，我们人就有这个罪了。所以在我们的诗篇里面呢，他对于人的罪呢，他用一个非常贴切的用词来说。我们先来看一下诗篇的51篇，诗篇的51篇，我们看一下第五节。好，诗篇51篇第五节，诗篇51篇的第五节，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我的母亲的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有没有？所以人有没有罪呢？这里所讲的罪是什么？我们人本身的罪。所以我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在我的妈妈怀孕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与非，善与恶啊。可是在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呢，我就有了罪。而这个罪是什么？就是在罪的因子在你的里面呢，恶就在你里面呢。也因着这样的一个罪，影响了我们以后的人生啊，所以我们称之为罪人，是这样来的。那我们称之为什么？叫做本罪。我们本身，我们人出生之后就带有这种罪性来到这个世界。也因为这样，我们圣经里面对于这个小朋友天真无邪，可是他也用这样的词来告诉我们，怀胎的时候就有这个罪了，就有这个恶了，出生之后呢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八章，创世纪的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第八章我们看一下21节，创世纪第八章的21节，21节说耶稣呢，21节，对不起，第八章21节，21节，耶和华闻了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来咒诅这个地。这里有一个补充，有一个刮胡，我们看看他说呢，人从小的时候心里呢就什么，就怀着恶念。小朋友天真无邪，可是他也有恶念呢。那为什么小朋友会有恶念？再往前追溯，在母亲肚子里面就有一个恶了。所以难怪我们那个荀子才说性恶说嘛，你那不听话，每天调皮捣蛋，为非作歹，我们气得不得了，拿着棍子打，但是严官户出搞差，再怎么教还教不会，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要痛打一番呢？人就是这样矛盾，人也这样的一个罪性嘛，对不对？后来呢，在整个圣经里面，对这个人的这个本性所延伸出来的那个罪恶呢，保罗在这边就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我们先看一下罗马书，我们先看罗马书的第七章，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七章我们请看一下这个18节，罗马书第七章的18节，有看到吗？好，七章的18节，他说，我也知道啊，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啊，没有良善，因为呢，立志为善由得我，就是我想做这个善，我有心啊，大家都有心嘛，想做好事嘛，但是心想做好事，行为就能够完全做得出来吗？他就说了，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心有疑啊，但力不足啊，什么做好的结果都做不出来了。再来我们看一下，故此呢，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可是我所不愿意的呢，那个恶呢，我呢倒去做了。我们有没有这个矛盾过？明知道不行，明知道不行， 但是我们好像很容易就做出那个不行的恶事。明知道这是好的，明知道这是好的，可是我们还是很认真的用着各种方法才能勉强达到这个标准啊。所以好很难做，坏呢很容易做。所以好呢叫做比登天还难，坏呢就像从山壁崩下来土石流是这么容易。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性的这个罪。所以后来圣经又讲了一句话，21节，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是我里面的那个罪做的了。所以我是有心啊，可是我有心做不出来，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罪啊，这个罪牢牢的把我抓住，罪牢牢的把我牵住，就像牛呢被那个什么扣住以后拉着走一样，我们就被罪所牵引拉着走，不想也被拉着走。所以虽然你曾经反抗，可是反抗无效，还是被罪拉着走。所以罪性牵引着我们，引诱着我们。所以呢，保罗讲了一句话说，我觉得啊，我的肢体中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个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呢，我们经常会有一个懊悔，哎，我要做这歹事啊。但是懊悔又怎样？所以以前经常讲一个笑话，所以讲了一个赌博的笑话啊，我都是用假手去拔掉的，对不对？那我假手，我的右手把它什么？它是一个比喻的，不是真的哈。我右手把它断了，好不好？我是用右手去打牌的嘛，对不对？那我右手打断了以后，我没有右手可以拿牌子吧？说明右手还有左手啊。我左手那个好像一个上了瘾一样。哦，赌鬼啊，哦，上瘾了，没拔掉心里面艰苦，那最后还是要什么？我们右手还有左手吧？那又做了这个不好的行为，那干脆也把我左手弄掉吧。那应该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我没有手就不能赌了吧，对不对？可是我赌性还在啊，我还有脚啊，那右脚还是赌了。那右手剁掉，我还左脚。那你没有手没脚，你还会不会赌？还是会赌啊？请问有什么赌？你们知道吗？用嘴巴。你看那有些残障人士真的很有求生意志，虽然没有手没有脚，他用嘴巴画画，对不对？他是正面的嘛。那负面呢？我用嘴巴打牌，可不可以？用嘴巴来下注，可不可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肉体固然愿意，我心灵是软弱的，这是因为罪的牵引了，所以导致我们的行为很不好。所以我愿意的善做不了，不愿意的恶我偏偏做了，我真是苦啊。所以我们虽然知道伦理道德，但是你有这个能力来改变吗？这就是我们人的本罪。但是这本罪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赦免？本罪怎样才能得到完全的改变？圣经里面就说，我们要洗礼来赦去我们一切的罪，这个罪就包括我们的本罪。然后在洗礼之后呢，我们又靠着圣灵的帮助，让这个灵的力量来代替我们的意志血气的力量。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看一下13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来致使肉体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这时候呢，圣灵的力量是什么？让我们有绝对的能力，把我们人那个罪性中的那个情欲呢，靠着圣灵把我们致死。而这个圣灵是什么灵？是神的灵啊。那么神的灵，我们不能说是我良知吧？那良知，虽然良知呢，但是也不能超越啊。我们反而会有一句话说啊，你这无良心，心去有够薄去，有没有？狼心狗肺，心被狗吃走了。所以这里面所讲的神的灵是指的什么？不是所谓的良知， 不是那种圣灵的感动，是什么？是圣灵的力量。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用圣灵的才能够致使我们的情欲。加拉太书里面他这样说，我们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在这个第五章当中，他说第五章的十六节，他说，我说啊，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跟圣灵是征战的，圣灵跟情欲是相争的，这两个是彼此相抵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我愿意，但是我做不出来，我不愿意做出来是什么？是因为我们顺服的肉体嘛，顺着情欲嘛。那怎么样胜过这个情欲？怎么样致使这个情欲？靠着圣灵。所以后来呢，在这个二十五节说，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所以圣灵就是胜过这些情欲最好的方法。所以在我们的受洗之后呢，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在我们本罪当中一次赦免了，然后又借着圣灵的帮助，又让我们常常警醒祷告，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充满，能够结出圣灵里面所给我们的圣灵的好行为，就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不是说哦，你有爱心那就100分了，你爱是爱你所爱的，你讨厌的人你爱不下去。那讨厌的人为什么爱不下去？因为我不甘心嘛，我想要做我不想做嘛，我做不下去嘛。那怎么办呢？就在祷告当中祈求圣灵的帮助，让圣灵化解你那种情绪，那个矛盾或是那个对立。甘丹共在圣灵的带领当中，你常常的警醒祷告，让圣灵充满，诶，无形中呢，那甘丹共说发不性地的，想发脾气发不出来，气到人要死，奇怪，现在气不起来，是怎样？因为圣灵与你同在嘛，而且你常常警醒祷告嘛，所以如果你的心中有很多的怨跟恨的人呢，你就陷入到情欲的世界，愈想愈气，气到人要打死。可是如果你常常祷告，顺服圣灵祷告，让圣灵充满，一样事情发生在你眼前，气不落去了呢，你就想啊，主耶稣赦免吧。所以那种气呢就没有了，但随之而来是圣灵的果子就出现了啊！咱来该怜悯啦，哦，啊，咱来关心伊啦，咱来帮助伊啦，因为伊都看病嘛。你叫一个病人能够很健康的跑跑跳跳吗？病人就是要躺在床上休息，他有哪有体力跑跑跳跳？那病好了以后呢，他就有体力了嘛。所以我们就要体谅他是个病人，是个罪人。那这时候呢，你就有圣灵的果子，你就有仁爱的果子了嘛。好，所以类似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我们本罪靠着圣灵的帮助来除去。所以我们人有这个罪，在这个本罪部分是这样，所以本罪的去除还是需要受洗来洗净，来洗去我们一切的罪，这样了解吗？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呢，他对于这个人的本罪他这样说，我们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一章，这里面讲的是人的本罪，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九节，一章的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指的我们人的罪啊，我们人的本罪。我们知道了人因着有恶在里面，因此我们就成为一个罪人了。我心想要做良善，可是因为罪的缘故我做不出来啊。我知道这个罪的，这是不对的，但是因为我是罪人，我是罪性，因此这个罪性就是臭味相投，我就很容易被影响，我就很容易做了，这样了解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用人的方式刻苦己身，刻苦己心，就能够来致使肉体的情欲吗？所以很多的修道士呢，鞭打自己，那你就能够压抑自你的这种恶心吗？所以宗教行为是无力改变这个的， 伦理道德是无法来教化这个部分的，所以只有借着耶稣的赦罪，就借着圣灵的帮助，这样了解吗？这就是我们认识的罪，好不好？所以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罪的部分，让我们知道人人是有罪的，无论是宗教的层次或是哲学的层次对照之后，人人有罪。但这个罪呢，又区分人与神的关系，叫做原罪，以及人从自己，然后加上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所形成的一个罪的关系，这个就是本罪。而这些呢，我们刚刚都做分析说明的，就借由耶稣基督他的挽回祭，才能够让我们与神和好，也才能够真正让我们在圣灵的帮助当中赦罪之后，成为圣洁的人，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能够坦然见主，我们能够很有坦然的光明磊落的与人来做分享跟互动。好，以上呢跟我们大家来讲这个有关于罪的部分，好不好？好，那我们先来默祷结束，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好，我们先一起默祷。